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你先爱了我，赐给我丰盛的生命，是你爱我，你的爱就不改变，你还要赐给我更丰盛的生命，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的身上，倾倒在我的心中，让我喝了你赐给我生命的活水，喝了就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是你恩待了我，让我充满你的圣灵，充满你圣灵的活水，你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活水，就要使得我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荣耀的面，听见你永生的话，看见你救恩的手，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你是至高的，你是至圣的，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成为像雪一样的洁白，像羊毛一样皎洁的生命。主耶稣，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渴慕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主耶稣，谢谢你，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不论我们现在在哪里，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主耶稣，你都在那里与我们同在，你都在那里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认识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已经坐了就继续坐着，坐是安息。主喜欢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有了他，有了他掌权，我们就能够真真实实的就安息在他召叫我们赐给我们那美好的宠召里。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又来到主前来读他的话。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主题是来自于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的第十四节。以斯帖，艾斯德尔，这一个字有一个意思，就叫做心，就是天上的心的这一个心，这一颗明亮的晨星，宇宙的晨星，非常美的心，也叫做金星，它也是金星，也是 Venus 或者是 a star， 一颗明亮的心，一颗美丽的心。他的生命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好， 这一个美好的生命也是神众多如云见证人中间的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整本以斯帖记就记载着神神奇的手所成就的神体的事。第四章的第十四节，谁知你之所以涉足朝廷，这一句话是以斯帖的养父，也是他的堂哥摩尔德开所说的。摩尔德开这个字的意思叫做一个微小的人，也就是他的生命非常非常的谦逊。你让人看着你很微小，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小子中的一个，但是神却从这谦逊的小子中的谦逊的人高举了他。摩尔德开就是这样的谦逊。谦逊的意思就是只做神要他做的事，不做神不要他做的事。所以他敬畏神，他不高举自己，但是他也敬畏神，不拜偶像。就是因为他不拜一个骄傲的哈曼，就被践踏，就被责难。然而他不是为了外在，而是为了敬畏神，他做了神喜欢他做的事。而这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哈曼因为摩尔德开不拜他，别人都拜了，他很生气。而哈曼是在那一个时刻一个权高位重的丞相，是在王国里面除了君王之外的最高的权柄，也就是君王手下的第一位大臣。众人都向他下拜，但是摩尔德开没有拜，他就要杀害摩尔德开，并且杀害所有的犹太人。他知道摩尔德开是犹太人。那么在这一个很大的灾殃里，灾难里，其实也是一个预象。有一天其实时候也不远了，我们会进到一个很大的灾殃里。而这个灾殃就是你只要是犹太人，你就要在这一个灾殃里而被杀戮。那将来的受掌权，你只要不拜了兽像，你是基督徒就不能拜，那么你也是被定规要被斩首的。那么神怎样对于他忠信的人，他怎样伸出他救恩的手，他就同样的为末后世代的我们，当我们忠信到底，他要保守我们，还要为我们预备了更大的福分，进入他永远的爱里，进入他的国度里。所以在那一个时刻，摩尔德开就跟做皇后的以斯帖说，谁知你之所以涉足朝廷，他非常非常谦逊地说，谁知道，谁知道就是好像不知道，其实他知道，是神愿意他们经历的苦难，好能进入更大的荣耀。而且他们尽管在这样的危难中，他们也不愿意背离神给他们的诫命。他说谁知你之所以涉足朝廷，你之所以涉足朝廷，英文是 who knows， 那谁知道呢？神知道，属于神的也知道。若神没有完全表明，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等候神的时间，圆满的时间，我们知道。谁知道？ Who knows? But you have come to the kingdom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你所以进入了 the kingdom， 你所以进入了，来到了这一个朝廷，指的其实就是 kingdom， 一个王国。那时以斯帖所去到的一个王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王国，那是波斯 极盛时期的王国，他掌权的地方非常非常大，有127个省，有100多个省，这么大的王国。那么在这么大的王国，他去到这个王国里，其实不论世上的王国有多大，我们现在所在的国家美国其实也很大，在这世界里的国家里，美国是非常大的。可是美国不是唯一的大国，我们中间有很多在中国，中国大不大？很大，非常大。我们是大中华，我们也是很大的国家，而这一个很大的国家都比不上有一个永远的国度，只有那个国度是最大的最伟大的。世上的国，那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是神给的，他喜欢把王权给谁就给谁，那他喜欢从谁的手中收去了这个王权，结束这个王国，这王就会离开了这王国王的位置，这国家也要走向呢结束的命运。所有的国家都会过去，但是有一个国是永远长存的国，你们知道，谁知道这个国是哪个国呢？
都知道，
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虽然世人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可是这是真实，他会一天一天的显明，就是有一个国，基督的国，永远的国。这一个永远的国，我们会进入这个国， come to the kingdom， 就是这里讲的涉足朝廷。你要不要涉足进入这一个更大永恒的国呢？我们知道，谁知道？有光的人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是已经涉足了基督的国呢？当然是。那么我们涉足了基督的国，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正是为了挽救现在的这一个机会，让神的救恩在这个时机彰显出来吗？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Who knows, but you have come to the kingdom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为了一个此时此刻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 And for this occasion， 就是为了现在的一个机会，神把我们摆在一个重要的时机里，在他的国度里的进程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机。他把以斯帖也摆在那个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他也特别为以斯帖摆了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不是以斯帖自己想要的，他并不追求荣华富贵，因为他有说，我并不是喜欢头戴后冠穿着这样华丽的衣服，因为我所喜欢的只是你。而这头上的这一些荣华富贵，只是神把它摆在那里，他必须这样的来活在那一个位置上。可是他的心却深深的知道，只有神是他的满足。那么他是如何被准备好摆在那个位置呢？我们翻到以斯帖第二章，那里讲到了他如何被准备，也就是这薛西斯王，他的王后被废掉，是因为不顺服悖逆，也是出于神的手，所以王后的位置，那么众臣就建议王要选择他的王后，所以就把好多好多在那一个书册进程内的那一些地方，各个地方美丽的这一些处女都带到王宫里，可是刚刚带进来还不能见君王的面，要准备他们，准备他们，准备他们。其实也有一个意象，我们确实是耶稣基督的童女，我们确实是耶稣基督的新娘， 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在耶稣基督所命定的方式下准备好我们的生命，好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新娘。第十二节，在每个处女轮流去见薛西斯王以前，都该先按嫔妃的规则度过十二个月的润生期，就是见君王之前，他们必须要有十二个月，就是有这么一段时间的准备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被准备。这十二个月的润生期，让他们的身体变化变成了可以去见君王。这十二个月，十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十二是指着天上的圆满，永世的圆满。在新耶路撒冷城天上有十二个城门，有十二个基石，也有十二个城门上面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也有着基石上的十二个使徒们的名字。这十二十二十二是天上所看到的这一个圆满的这一个圆满的数字，十二，十二这字的意思是三乘四等于十二，三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天主圣三，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三所代表的，四所代表的就是一切的受造物。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向一切的受造物宣传福音，福音是好消息，是给一切的受造物，而一切的受造物都为他们准备好圆满的福音。而福音有四步，就是给一切受造物的福音是四步，四是代表着一切的受造物，而三进入了四，叫做三加四等于七，就是今世的圆满。这受造物有天主圣三，就开始会圆满，就开始会丰盛。所以启示录提到了七个教会，也就是指着今世所有教会所有的样子，属灵的样子，就是这七个教会所预象的样子。三加四是今世的圆满，而三乘四却是永世的圆满。三加四是教会里有的圆满，三乘四是国度里的圆满，也就是一切的受造物跟三位一体的神是彼此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跟神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我们众人虽多，但是当我跟基督合而为一时，你跟基督合而为一时，我们小小羊群的每一只羊跟基督合而为一时，我们若真的跟基督合而为一，那我们是不是合而为一的呢？是，但是不是在基督之外，而是在基督内。我们跟他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就变成了一个圆满的国度，天国。十二是一个丰富，是一个国度，却有十二个门，也就是一切的受造物跟神非常非常亲密的，不是家而是城，也就是我跟你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不是你家在我上面，那么你就在我的头上面，你家在我旁边，那么你在我旁边，你家在我的右边，那么你可能不在我左边，在那里加上去。但是城则不然，你就在我的右边，也在我的左边，你还在我的里面，就完完全全在他的同在里。我们跟神的结合在一起就是这样，而且他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因他而活，他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事实上他才是一切的丰富，在他这一切的丰富里面，我们想要加什么的都叫做污秽，都叫做不洁，都叫做酵母。只有他 是圆满的，是圣洁的。那么就是说，一个新娘她要进入见到君王前，需要有圆满的准备。这是指着这一个圆满的生命的更新，就是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天然的习性要被改变。那么这十二个月又分成了前六个月跟后六个月。这前六个月呢，他用的是没药汁来润身。没药是一种香料，而这种香料是给死人用的，也就是人死后用这种香料去覆摸、覆盖、抹他的尸体。所以耶稣基督从十字架卸下来时，他也被没药所覆盖。那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开始要经验到我的旧人要在十字架上致死，继续的致死，直到完全的死。我们上次也读到了，我们要与他同死，就必与他同生。这一个与他同死而进入与他同生，坚忍到底，也必要与他一同为王。我们要坚忍到底，所以我们开始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至宝就是唯一的宝贝，最大的宝贝，完全的宝贝。当你有至宝时，你要不要赤宝？就不要了。我以前有一个嗜好，就是我还不认识，不在基督内热心生活时，我非常非常喜欢武术，中国功夫。我花很多的时间就在练拳打拳。我买的第一栋房子在加州买的第一栋房子，就是为了院子里有一块大的地方可以练拳，这是我看房子的条件之一。所以我在这一方面，主也让我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我曾经被选拔为在台湾选出来武术界选出来的三个人之一，成为特别被派到欧洲去表演，在欧洲的一个特别的世界武术的锦标赛里做特别来宾跟表演。那么我也曾经来到美国，觉得心血来潮，就去参加世界太极拳推手比赛，全美太极拳比赛，也有国外的人来。我也得过轻量级的定步推手的冠军。我不是最好的是太极拳，可我学了很多，所以我也教了很多。但是当我有了主，我就不练拳了，因为我练拳的时候必须要用心，主就不在了。当我想到了耶稣，我练拳就没有意思。所有的艺术你要做得很好有成就，你就不能够不用心。你如果画画不用心，你不会长进的。你如果弹琴不用心，你不会进步的。如果你写书法不用心，也不会成就的。连做菜你不用心，人家都觉得很难吃，不能吃。所有的艺术有内涵的这一些世间的智慧跟成就，也都必须要投入你的力量时间。我花很多的时间，有时一天从早练到晚，很喜欢。但是当我认识了主，我想着主，我就没有办法练拳。我练拳我就没有办法想着主，我就从此不练了。有一次有一个爱我的神父说，你这么样有成就，你不应该丢掉你的成就，好可惜啊，好可惜啊。我那时也还不知道这么多，可是我心里没觉得可惜。为了耶稣，如果我们上次读到了腓立伯第三章，那里说我只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将一切当作垃圾。那么垃圾好还是至宝好？至宝好。人家问我说，为什么你不练拳呢？练拳不好吗？我说很好，没有说不好，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我就不要次好的，对不对？ 我一个更好的，我就不要吃好的。如果我只能穿一件衣服，那么我当然是穿最好的，而不是穿次好的。当我们认识了基督，也是基督的爱让我愿意付全部的代价来夺得它，我的生命的习惯就改变了，改变了，改变了。以前练拳的习惯就不练了，那个时间都用来念经读经祈祷了。以前对我有益的事，如今我都不做了。那么神把以斯帖带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度过了一个新的时期，十二个月。前六个月就是让他过去的习惯都去掉，死于救人，死于救人，死于救人。我们在基督内热心生活，圣灵就帮助我们，我们要借着圣灵致使肉性的妄动，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就必能生活。借着肉性而动的就会生败坏，他就是圣灵的敌人。而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肉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纵使肉性的主义好像很好，但是加拉太书第六章说，出于肉性的必结败坏的果子。我们在天国的福音上一次讲，撒拉伊帮助亚巴郎，两个人用肉性生的伊斯玛尔，就是回教的祖先，那么用肉性求神祝福这一个民族，神真的祝福他了，但是以色列的子民从此也受了很多的苦，直到今天，直到今天。也就是肉性发动的这一个后果，我们都没有办法收拾，所以我们必须死于救人。那么什么叫肉性呢？就是神没有做的你会做，神要你做的你却不做，也就是跟神的旨意不相合的都叫肉性。那在天国里就再也不能有肉性了，因为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存留。为什么世上的国都不能够存留呢？就很多的互相的纷争，在神的国度里是不会有相争的，相争的事情我们在去天国之前先和好了。甚至于你要献祭时想到了有谁在怨你，他是说可能他对我不喜欢有怨恨，我就要去跟他和好，我再来献祭，免得我走在路上那对头就来对付我，撒旦就阻挡我，我不能够不处理这一些肉性而有的这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亚巴郎也被神整理了，他就成为一个新的叫做亚伯拉罕，从亚伯兰变成亚巴郎，那是和合本用的字。从思考本就是亚巴郎变成了亚伯拉罕，那原来的 Abram 跟 Abraham 这是英文的 Abram 亚伯兰亚巴郎的意思叫做父亲，他被召叫就是做父亲。可是他99岁时神改了他的名字叫做 Abraham，意思就是万民的父亲，他要更大的承受神的国。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更大的时候，就必须要把肉性完完全全的弃绝，不能留一点点，不能留一点点，那一点点就会变成了教母，变成了法利赛人，窃取神的荣耀，就变成了很多走位的事情。法利赛人所讲的不是经上，不是说没有经上的话，而是不对了，不对了。那么神的话加什么减什么都不对了，不对的原因不是神的话不对了，是我们的人不对了。所以这六个月就是让我们死于救人活于基督的这一个死，其实是很香的，非常香的。末药是芬芳的，就是为基督而死，为基督而受苦无声，是一个非常非常芬芳的。就是我虽然受苦，我还是愿意爱人，你们说味道好不好？挺好的。而这一个阶段是六个月，六也是指着人的数字，就是由我们的愿意愿意愿意一直愿意下去。有人的愿意是短暂的，不到六个月他就不愿意了，但是我们的愿意就要变成永恒的愿意。我愿意自从有一天我伏在神的同在 感动中，在圣灵的爱中，我是趴在我家的书房的地板上嚎啕大哭。那时我跟神说，跟主耶稣说，从此我对你只说是，我不会对你说不是，我对你只说是。有没有后悔？没有后悔，而且真的感谢神，那成为我跟他之间的盟约。我向他只说是，因为耶稣一直向我们说是，他不是一个似而又非的神，他向我们一直是说是。当我们向他说非，我们就多的苦难，我们就多的麻烦，所以肉性就生出了很多的苦难跟麻烦。当我们会向他说是，这一个期间就会让我们的生命从肉性中间出来了。接下来六个月应用相义，这一个相义是复活的芬芳。我只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认识耶稣就是认识跟他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叫做认识。而这一个亲密关系的认识，我不但要认识他，我还要认识他是谁，认识他的复活。我要认识基督，还要认识他复活的能力。我们若不能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不够，就不够，就不够，就不够。纵使有人认识我很多很多，如果他不认识我是一个爱主的人，他对我认识就是不多。他只不过是从外在认识了我。或许你认识我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有时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会身高比较不会变了，但是体重有的时候会变的。纵使你认识了很多，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是耶稣爱我，我爱耶稣，那么你对我就是其实不太认识。那么真的认识，有一次艾美很小的时候，她很喜欢画画，就拿着东西画，拿着东西画画画画画。我们茶几班有位老姐妹看到她画的，就跟她说，你画的是什么？她说她画的是牛啊羊啊什么的东西。那个她就看着那个姐妹，那因为画的也不知是什么，只知道是一个像牛啊羊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物。那个老姐妹就说，我女儿不讲话，她说，哦，那阿姨说你画的是聘鹿对不对？鹿。她就我女儿就看着她挺可爱，她说，因为你爸爸非常爱诗篇的42篇，我的灵魂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的溪水，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圣言，非常非常喜欢。我们今天也唱了那首歌，又回忆起那个喜欢。所以这位姐妹是认识我的姐妹，她甚至于认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画给爸爸的，为爸爸而画的。那她不太会讲，这里也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谁知你之所以，谁知。那么神知道，其实我们知道，我的女儿今天就不知道她爸爸是爱神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知道。那这一个深深的知道，也就开始改变了我们认识基督，也要认识他的复活，而且我们要选择参与他的苦难，效事他的复活，就带着绝大的希望能经验承受他复活的能力，带着这样的盼望。所以这下六个月，这润生的相义指的是复活的芬芳，不是死者，而是活着，活着的人。死者的用的芬芳叫做末药，可是末药不是给活着的人用的，是给死人用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主耶稣基督召叫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播扬基督的芬芳。在死者中是芬芳，在复活的人中间也芬芳。在死者是由死入生的芬芳，在活的人是由生入生的芬芳，也就是有末药的芬芳，有这里讲的相义的芬芳，也就是我们活着当有苦难时就有末药的芬芳，当有荣耀时就有这里的相义，以及女人润生用的修饰品，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 需要有的装饰的，也就是指着圣灵的各种果实、能力、神恩，这样的彰显出来，来装备着这一个新羊。有了这样的准备，少女才可以去见君王。要有这样的准备才可以去，我们要见君王，最伟大的君王，你们想我们需不需要准备？需要，需要，而且不是自己准备，要按照君王所定规的方式准备。而这样的准备，第十五节，我请哪一位主的仆人念？
轮到摩尔德开的叔父阿比海尔的女儿及摩尔德开的养女艾斯德尔去见君王的时候，除了管理嫔妃的王家太监赫格给他预备的东西以外，他什么也不要。凡看见艾德斯尔的人，没有不喜爱他的。
所以以斯帖艾斯德尔他去见君王的时候，前面有说凡是所要求的都应让他有后宫带进王宫去，所以他们可以有这一个条件，也被允许可以带，要求带一些东西去。但是以斯帖他却什么都不带，除了管理嫔妃王家的太监赫格给他准备的东西以外，他什么都不要，他什么都不要。其实传播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不需要带着什么，而需要带着神的呼召。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也是我的朋友，我们碰到主都很爱主。有一次他说他很想侍奉主，我也很想侍奉主，后来他就说他要好好的赚钱，退休了没有后顾之忧来侍奉主，他就到台湾去赚钱去了。那时我才碰到主，我也不太敢多说什么，可是我心里不阿闷，其实我们赚钱了就可以侍奉主吗？我们钱很多了就可以侍奉主吗？经上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富贵少年，是他有很多的钱，他说善师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就跟他讲了一些事，最后主跟他说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然后来跟随我，那么那一切都变成了阻挡。你若侍奉世界里的东西，就是侍奉偶像，就不是侍奉神。而侍奉金钱的人就不能够侍奉基督。所以神会为我们准备了一切，我们要相信他的准备，我们完完全全相信他的准备。以斯帖就是这样的有光，他相信。那么好像你少了什么装饰品，少了什么东西，但是神会装饰你，给你美好的生命。凡看见以斯帖的人，没有不喜爱他的，大家都很喜欢他，看到他的没有不喜欢他的，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变化成一个可爱的生命。这一个可爱的生命是他顺服在神为他安排的准备的地方，按照神所安排的去准备。下一节，
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
就是这个时候到了，在薛西斯王第七年十个月，太贝特月，这个时刻到了，他被召进王宫。下一节，
王爱艾斯德尔超过所有的嫔妃，在所有的处女中他最得君王的欢心和喜爱，王便将后冠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以戴瓦斯提。
所以这时候到了，在所有的处理中他最得君王的欢心和喜爱，王就将后冠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那么你想这件事情是偶然的吗？不是，是神的手 所安排的，这就开始让他得以涉足朝廷了。他本来是不能在那里的，那么他进到那里，而且进到那里不是只有普通的去看一看绕一圈，有的人可能就这样子绕一圈就走了，但是他却在那里有一个为他准备的位置，叫做王后的位置，而那个位置是只有一个，是神为他所准备的。那他就坐上了这个位置，戴上了这个位置才有能够戴的皇后的冠冕，他就在那里有了一个新的位置。这一个新的位置真的是很让很多人羡慕的位置，但是神把位置给了谁就是谁。那么他在那个位置里，我们看二十节，请下一位念。
以斯帖照着莫迪该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该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
所以莫迪该是他的养父，是他的权柄，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姐妹，她非常非常顺服她的权柄莫迪凯，她过去顺服，她继续顺服，那么今天她有成就了，她的位置在国家里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她在非常有高位的时候，她仍然顺服她的养父，表示她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的人，很顺服的人。有的时候人的顺服不是真的，因为他没办法没能力，要靠着别人，所以他好像很顺服，但是一个很有能力不是要依靠，但是他选择了顺服则不然。讲到这里，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板，以前在艾普森的公司，他非常非常的能干，他曾经自己开公司做得非常好，只是他不是很懂得市场这一方面的，跟他的合伙人在市场方面没做好，他的产品出来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因为一些事情就退货，他就倒了。后来他所做的那个产品有别人再继续做，别人成功了，那个公司就做得很大，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优秀跟聪明。他讲了一个话，那是他说的，他说他观察到了人，不论哪一个人在公司里，那么不论他有多少成就，那么这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的。一个方面呢，就叫做说非常能力很强，另外一个呢，就叫做很能够顺服跟能力，还有一个就是真实不说谎。他说这三个条件没有人可以同时有，最多只能一个人有两个。比如说能力很强的人看起来又很顺服，其实他是假的，所以他不是一个真实的。如果他是一个很真实的又是一个能力很强，他不会顺服，因为看不起老板，很多做错的。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又很顺服又很真实的，那他没什么能力，只好这样。他说他观察了一辈子所有的人，就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这三个同时的。我心里是不太敢讲，我在圣经里看到的都是这三个都有，哪一个人不是这样？你们想那一个我们现在在读的
达尼尔
但以理是不是这样？能力强不强？强。真不真实？真实。那么顺不顺服？顺服。那三青年呢？也是这样，众圣徒都是这样，新约旧约的圣徒都是这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既真实又顺服，那么又能力强。而这里提到的以斯帖，他是这样顺服，他已经有很高的位置了，他还是愿意顺服，而这个顺服到一个地步，莫迪凯事先吩咐他不要透露自己的身世和种族，那么他有没有跟 王宫里的人说我是犹太人，他没有讲，没有讲。其实讲了以后，这个历史不是这样子了。为此，我们不但要顺服，而且我们要有根，不是什么都要大嘴巴的到处去讲。因为事事有定时，神的时候没有到了是不能讲，神的时候到了也不能不讲，这就叫做完全的顺服。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是非常非常顺服的。当他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他说凡莫迪凯吩咐的以斯帖并尽力遵守，不是敷衍，而是尽力的遵守，如同昔日受他抚养时一样。昔日怎样遵守，今天还是遵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也就是这十二年没有白活的一个亮丽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就是这样的美好，这样的美好也就是把他的生命准备成了这样美好的状态。我们再翻到第四章，当一个很危难的时刻发生了，我们翻到以斯帖第四章，我们看第七节。
摩尔德开便将所遭遇的事，也将哈曼为消灭犹太人给王库捐献的银钱都详细告诉了他。
再下一节，
并且把书册已公布的灭绝犹太人的一份余文交给他，转成艾斯德尔批阅，并请他快去恳求君王为自己的民族求情，且叫他向艾斯德尔说，请你回忆你孤苦伶仃的时候怎样在我手下长大成人，如今一人之下的哈曼已求准要处死我们，请你呼求上主并为我们向君王求情，救我们不死。
所以他的养父就把一种极大的危难告诉了他，而且也带着一种希望，愿意他能够在这一个危机的时候能够做一些事。请你回忆你孤苦伶仃的时候怎样在我手下长大成人，这是重要的。请我也要自己像我在最无助在祸坑屋里里挣扎的时候神怎样拯救了我，那么我在婚姻里多么无助的时候神俯听了我改变了我婚姻，那婚姻改变呢，可以因为看到了其他的女人就离婚吗？断乎不能。那么看到了有钱有势就抛弃了主吗？不能。我们要常常记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曾经跟神求了，如果你让我传讲你的话能够一次是站在你祝福的台上讲，让台下的人有感动有收获，一次我就心满意足了。当天没有成就，可是神成就了，我都忘了，神使我想起。主耶稣说，我不但给你一次，我还给你很多次，但是我会记得，我盼望侍奉他等了七年，而如今我已经很多次了，这次我不要了，不，你要用我我就要。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记得我们的苦难，我们能够不骄傲。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记忆的纪念的是他的苦难，也是我们的苦难，因为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在他那里他一同死了。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就是我的肉被破裂，我的血流出来，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如此行来纪念我。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事，而不论我们到达多么大的一个位置，我们还是要想，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如今 请你去呼求上主，并为我们向君王求情，救我们不死，因为一般的人都不能到君王那里去。那在莫迪凯的身边没有人可以去，那莫迪凯不能去，他的朋友也不能去，他只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去，那人是谁？
以斯帖。
以斯帖，你想那人可以去的人是不是神的安排？当然是。我们的头发他都编号数过了，没有他的允许，天看的飞鸟，天空的飞鸟都不会掉下来。在创世以前，我们的一切都在天上有一个册子已经命定了，那是诗篇139篇，这些都是天上册子命定的发生的。下一节，
哈他格回来将莫迪凯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凯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哪里被必被致死，除非正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
也就是在那里有规定，任何人不论男女未蒙奉召见而擅自入庭往谒君王的，除非君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生存，一律依法处死。所以去见君王可能这就是你最后一天了，这就是你最后的一个时刻了。那么去见君王是要君王召见你，那也可以等说晚上的时候跟君王吃饭的时候再说也可以啊，或晚上睡觉前跟他说啊。但是他说我已经30天未蒙召亲近君王了，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君王。那么你想这件事情可以一直等下去，让犹太人都被杀了吗？你还不做这事，因为很紧急。那么很紧急的状况下，他却没有任何的可能去见君王。脚长在你自己的身上，你要去你就去了呗，但是脚可以走过去，他就再也不能动了，回不来了。脚带着你的身体去，带着你的头去，你的头可能也就不在你的身体上了的这种为难，他只是把一种现状就真实的告诉了这一个传信的人，告诉他的养父莫迪凯。我们继续念，
阿塔克将艾斯德尔的话转告给摩尔德开，摩尔德开叫他回复艾斯德尔说，不要心想一个犹太人在王宫里就可保全性命。
我们不要想我们一个人不管其他人的死活，我们一个人可以活着，也就是主的子女们，基督的奥体，不能是一个肢体活着，是整个奥体活着。你不要想只管自己活着而不管全部的犹太人都死，你也是犹太人，按照这个律法死了也包括了你。这也让我们知道在末后受的印记，我们要拒绝仇敌的一切作为，我们不要否认耶稣基督以做一个条件。在 ISIS 他们杀害基督徒时，有一次好多的基督徒就被杀害之前，这杀害他们的人，这一个凶手就说，你们否认耶稣你们就可以不被砍头，结果好多人不否认，头就被砍了。可是有一个人他否认了，我否认耶稣，他以为很好，可是转过身来他的头也被砍下来了。最后这一个刽子手说，虽然听到他说我否认耶稣，我信阿拉，我属于阿拉，我不属于基督，他这样的说了，可是他被砍下来的时候，那个刽子手说，背叛者， 我们阿拉不需要这种背叛背叛者做他的做他的人，连仇敌都不要这种背叛者，我们也不要想要做一个否认耶稣基督、苟延残喘保全生命的，在各种困难中，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纵使我的头被砍下来，那么为基督而舍弃自己性命，主乘着云彩再来时，第一次复活，第一批被提到天上的就是这一些得胜者，而且要在千年国里与他一同为王。那么在苦难中坚持到底，也拒绝仇敌的一切，不对于受朝拜，不拜偶像，不接受受的印记，在额上手上都不接受受的印记，而存留在幕后，也就是你不能买不能卖，有很多的辛苦坚持到底的圣徒移民，也要被提到天上与主一同为王。所以这个大灾难正显明了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不要心想自己可以免于大灾难，在幕后圣经讲的一个极可怕的 大灾难，我们不要想你们都在里面我不在里面，我们都会经过这个大灾难，而是在基督内跟基督一起经过就没问题，离开了基督就有问题。感谢神，他会保守我们，他亲自保守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中他要帮助我们。所以现在全以色列人都摆在这个过程里了，包括以斯帖也在这个过程里。下一节，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在这一个生死的光头，你该讲话你要讲，你若该讲话不讲，你以后也没有机会讲。犹太人一定会从别处得到救援和援助。莫迪凯他相不相信神？非常相信，一定会得到援助的，他一定会得到援助，他相信。只是这援助他也看得很清楚，是经由以斯帖。那么以斯帖你若不愿意，那也不能强迫，那么一定会经由别人，主一定有他的办法。我们千万不要想主啊你没有我你就没办法，你太小看神了，他没有我他都有办法，他有我是他恩待我，给我一个位置与他一同为王，因为他不是需要我，是我需要他，是他爱我，为我保留了一份我们可以跟他一同为王的宠召。我们可以在一个他摆上的一个时间跟空间里献上我们的生命，因他而活，完成他的宠召。但是这光景下，你和你的家族必遭灭亡。犹太人是不会被遭灭亡的，因为按照圣经，他们最后会悔改认识基督，他们最后会在神的国度里。第十四节这里也提到说，谁知你之所以涉足朝廷，不正是为了挽救现在的危机吗？危机真的是危机，那么不就是为了这里吗？你们阿们吗？谁知谁知道，你知我知我们大家都知道，莫迪凯知道，那么以斯帖知不知道？后来我们知道他是知道的。我们再念一遍和合本这句话，也就是这个主题，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焉知谁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正是为了现在吗？下一节，
艾斯德尔令人转告摩尔德开说，去召集一切住在苏特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同时我与我的宫女也同样禁食，此后我就越归去见君王，即便我死，死也情愿。
他就回答说了， 去召集一切住在苏策的犹太人为我进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知道不是他个人可以完成这工作，虽然别人不能够帮他去完成这工作，他需要的是神的手，圣灵的工作，但是神也让所有他召教的人要为这个献上恳切的祈祷。这所有的犹太人为他祈祷，而这个祈祷是三天三夜，三指则是天主圣山，主耶稣基督在坟墓中多久？
三天三夜
他就复活了。这也是进入复活前的这三天死亡的诠释，不吃不喝，好像不吃不喝就死了，也把自己当作死的。这一个不吃不喝所表达的禁食祈祷，禁食祈祷强有力，因为就是我们把我们该有的一个天经地义的合法的合理的需要的诉求，我们为神爱神为神的旨意，我们把它摆在一边，也就是神你大过我的生命，我纵使死我都要你的旨意成就。而这样的祈祷是非常迫切强有力的祈祷，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下来，不吃不喝，严格的不吃不喝三天，同时我与我的宫女也同样的禁食，不是只有你们，我也禁食，我们都祈祷。如果禁食不祈祷，那叫做节食，那叫挨饿，重点还是祈祷，祈祷。而这祈祷到达一个强烈的祈祷，就变成了禁食祈祷。所以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祈祷，这一个强烈的祈祷非常强烈，而且以斯帖已经定义他要做什么，他定义他要做什么。他说三天三夜的不吃不喝，外面的人以色列人这样，那么里面皇宫的宫女跟以斯帖同样的禁食。而此后他定义，我就越规去见君王。他去见君王不是靠着规范，不是靠着律法，他不是在抓着律法不变的去到君王面前，而且是他知道按照律法是不能够去的，那么他是靠着恩典去的。所以不是靠着律法而成义，却是靠着恩典而成义，靠着愿意把生命摆上，完全就是相信掌管他生死的万军的上主耶和华，他的恩典，即便我死，死也情愿。如果他死他愿不愿意？
愿意。
纵使死他也愿意。这是腓立伯人书第三章所说的，我们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能力，而且我们愿意选择与他一同受苦难，相似他的死亡。主怎样的愿意为我们而死，我们也怎样的愿意为他而死，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确证的希望，能够经验到他复活的能力。那么要经验到他复活的能力，我们必须知道复活是在死亡之后，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那么我们要有复活，就要先有死亡。所以他是这样的，带着一个全部的生命，也就是死都不在席的，这样的去成行神对他的呼召。我们看第九节，
此时全以色列都竭力呼求，因为他们已面临死亡。
那么全以色列人都竭力的呼求，那时的呼救呼求热不热切？
热
热切因为面临了死亡，也就是他们全部都面临了死亡。这一个面临死亡不是他们选择的，而是神把他们摆在这个环境里。他们面临的死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复活的喜乐。第十节，
艾斯德尔王后自觉也有死的威胁，于是投奔到上主前，脱去华服，穿上悲伤哀吊的衣裳，头上侧上灰尘和粪土，以代替贵重的香膏，严厉刻苦肉身，头发散垂，毫无装饰，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祈祷说。
所以以斯帖王后她也自己深深地感觉到死的威胁，她不知道她见君王结局是怎样，所以她这一段和合本圣经没有，就是诗高本圣经有多几节，我们念的现在是诗高本，但是他整个的灵是持续的，我们很容易可以体会到这是真实的。以斯帖王后他深深的感觉到有死的威胁，有没有？很清楚的有，他有。那么他投到了耶和华的面前，他脱掉了华服，穿上了悲伤哀悼的衣裳，也就是他不靠着衣服，是指着义，不是靠着这华服，你看我是王后，我能够比别人更有位置来到你的跟前，不是靠这些，而是穿上了悲伤哀悼的衣服，他头上撒上灰尘和粪土，以代替贵重的香膏，严厉的刻苦肉身，头发上垂，毫无装饰，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祈祷。他这一个献上的祈祷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迫切，非常非常的诚恳，他献上了他恳切的祈祷。这一个恳切的祈祷，也就是他回到了真实的他，不带着外在，而在一个真实的他来面对全人的爱众人的耶和华。他祈祷说，下一节十一节，
我的上主，只有你是我们的君王，求你援助我这孤苦无靠的人，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救援，因为危险已迫于眉睫。
所以他恳切的祈祷，恳切的祈祷，他的祈祷句句都非常非常的有分量。他继续的祈祷，二三节，
从我被带到这里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上主亚巴郎的天主，除你以外你的婢女没有别的喜乐。
所以他一直是靠着神成为他生命中唯一的喜乐，这样的活着。他被带到这里的第一天一直到现在，所以他是一直在神面前讨神欢心的一个爱神的姐妹。上主亚巴郎的神，除你以外你的婢女没有别的喜乐，没有别的喜乐，没有别的喜乐。而且第二十一节他说，我们念前面的二十一节，
你知道我是迫不得已，因为我正恶上朝时戴在我头上的那尊贵的灯号，灯焰它像沾了不洁的玷污，在我独居时我绝不佩戴。
他不爱世上和世上的一切，虽然他有很多很多世上的丰盛，他只是为了需要时而穿戴的这样的华丽的衣服，也就是世界与他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那享受世界的好像没有享受一样。这是保罗使徒告诉我们当有的态度，特别是现在的世界，世上的一切正在快速的消退，那享受的要像没有享受一样。不管你多有钱多没钱，受的印记来了，你若真爱主的也都不能用了，完全不能用了。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 用不义的金钱去做帮助穷困的人的需要，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就这样的祈祷，恳切的祈祷，也表达他一直是一个在神面前而活着的一个生命，不因着他做了王后以后就改变他原来的那一个美好的生命，而这生命继续改继续改，也就是神把他准备好要来承受一个好大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是面临死亡的挑战，而要成就神的工程的这一个时刻到了。第一节，
第三天，艾斯德尔祈祷完毕，脱去仆衣，穿上艳丽服装。
那么他祈祷之后，他就做，时候到了，当做的就做了。第三节，
他神态轻盈，容貌娇艳，令人喜爱，但他此时却心惊胆战，
也就是没有把握。当人面临了死亡时，真的面临了死亡时，就把握没有了，也就是人没有了把握，而信心是唯一的依靠，就是信神，把握在神那边，而这时他完完全全不知道前面会怎样。那这三天的祈祷也让他有里面的信心，刚强的信心来成行，越归去见君王，即便死，死也情愿的一个真实的力量，也就是这复活得人彰显的之前的那一个状态，他开始进入了。第五章第一节，
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
第三天，他穿在了他该有的王后的华服，他到王宫的内殿内院，面向宫殿，那时君王正坐在宫殿的宝座上，面向宫门，君王就看到他了。下一节，
君王一见艾斯德尔王后在庭院内，就对他起了宠幸的心，于是向艾斯德尔伸出手中的金杖，艾斯德尔遂上前来摸了金杖的顶端。
所以这一刻他必须要面对君王，那么他去面对君王的时候，就发生了君王的心起了宠幸的心。其实这个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前面的一个王后都被废弃了，而这个王后又做了一个不允许做的事，可是对他起了宠幸的心，于是向以斯帖伸出了手中的金杖。下一节，
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就求嘛，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王就跟他讲了一些话，就跟他说了一些话。那这些他说的这些话，就是一半的江山我也要赐给你，这是好大好大的愿意给他很大的丰富。我们也看前面的一段记载着，刚才讲到了，就是和合本在这里好像没有，对不对？
没有。
没有，那诗高本这里有一个记载，就是在这两个我们刚读的之间，我们看前面的记载是这样记载的，补录丁的第一节，
第三天，艾斯德尔祈祷完毕，脱去苦衣麻服，穿上艳丽服装，刻意装饰打扮，又呼求了建临万物拯救众生的天主，就带了两个婢女，一个扶着他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另一个尾随于后，扯起他的长裙。他体态轻盈，容貌娇艳，令人喜爱，但他此时却心惊胆战。经过几道宫门，来到君王前，此时君王正高坐龙椅，身着蟒袍玉带，金碧辉煌，使人一见生畏。 君王抬起头来，见王后前来，容颜大变，怒目而视，王后顿时吓得昏迷，面无人色，倒在随侍他的婢女身上。
就是和这一段描述的是君王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是不太高兴的，后来他转变了，而这个不高兴他还没说什么，只是眼睛不高兴的愤怒的眼睛看着他，他就已经昏迷了，吓得昏迷了。那么昏迷倒下去，第六节请立分继续念。
但天主忽然转变了君王的心，使他的态度转为和颜悦色，急忙跑下龙椅，双手把他抱住，及至王后苏醒，王便以温和的言语抚慰他说。
那他昏倒了，君王还是爱他的，还是爱他的。也就是说，有时我们真的软弱到不能够承受，我们的主会亲自来抱着我们，安慰我们，向我们以温和的言语抚慰我们，也扶持我们的软弱。这是我们常常经验到的，就是我软弱他却刚强，我无助他却帮助我，而我虽然很无助，他却是强有力的王。这是他以非常温和的言语说。第七节，立芬请继续。
埃斯德尔，你有什么事，我是你哥哥，尽管放心好了，你不至于死，王法是限于属下，请上前来。
就是他很安慰他，非常非常安慰他。有的人是在律法的权势底下，有的人却是在那恩典的权势底下，恩典的这一个恩宠的饱满的里面，这是恩宠向他显示，请你上来。下一节。
于是拿起金杖放在他颈上，且吻他说，向我说吧。他答说，我主，我见了你好像见了天主的使者，一见你的威仪我就心神慌乱了。我主，你实令人惊奇，其仪容又和蔼可亲。
他讲的这些话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合宜，也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他的心。我主，我见了你，真的，现在他可以跟他这样讲话，见了他像不像见了天上的使者一样？因为是死亡进入了离开死亡的权势的一个释放，非常非常快乐。我一见你的威仪我就心神慌乱了。我主，你实在令人惊奇，仪容又和蔼可亲，你是高高在上的令人敬畏的王，你又是非常和蔼可亲的王。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狮子，是一个犹大的狮子，让我们敬畏。狮子吼叫了，谁人不害怕呢？他也是除免世罪的温驯的神的羔羊，慈爱的救主。你的仪容和蔼可亲，不像狮子的那一个强烈的威仪，却是有了非常温柔的爱。这是以斯帖把他心中的话向着王说的。下一节。
他正在说话时又晕倒了，君王因此十分担心，众臣仆便都设法使他苏醒过来。
你们想他晕倒了是假装的吗？还是真实的？
吓晕。
真的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侍奉神是不能说谎，不能虚伪，不能用这些诡诈狡诈去好像暗中去使人照着我的意思。有的人说我不吃饭了，自从跟你讲了这个话，你们吃吧，我不吃了，全家吃我也不吃。哎呀，来吃吧，全家来吃，我不饿。谁去归钱都没有，没有用。 只有一个他认为的人去跟他说，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说热话啊，那马上心情好了，胃口就来了。其实那是我们人的软弱的一种表达，可是我们跟神在一起不要用这种方式，都是在真理跟心神中，我们可以明白这世界里的这一些扭曲，这叫做政治啊，政治的手腕，但是我们却不玩弄政治。主耶稣基督知道人用政治的方式该不该给凯撒纳税呢的这个问题是政治的话，他知道，可是我们的主却不用政治的手腕去扭曲神的真理，也就是没有教育无效的。所以以斯帖是完完全全真实的，而这真实的他其实昏倒的时间挺好的，那么他讲的话也挺好的，他讲完的挺好的话以后，哎，就又不用讲了。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次，就是第二个第三天，那第三天就是他休养了三天之后，王就来问他说，又给他金杖，就是双重的恩典，恩典常常是双倍的。从你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典，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而且是恩典上再加恩典，我们领受了恩典，恩典上再加恩典，恩典上再加恩典，而这一个再加的恩典向他伸出了手中的金杖，以斯帖摸了金杖的顶端。那么君王又问他，即使一半的江山我也赐给你。在第六节他又说，你要求什么我必赐给你，不管你求什么，哪怕是半壁的江山也必照办。那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二节，尽管是不论你求什么，即便是半壁的江山我也必照办，表示君王已经应许他要给他所求的一个肯定的答复。而以斯帖他非常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不说，他说一部分要跟哈曼，请哈曼吃饭再吃饭，嗯，就是在神的作为里，而这一个神的作为里，神就使得好多事情在这时候发生又发生，发生又发生。最后我们看第十八节，第八章的十八节，补录物，
在主宰万物者天主，你将此消灭选民之日化为喜乐之日。
他使得这一个选民本来要被消灭的日子化为喜乐的日子，这是一个好像从死者中复活过来的喜乐，那个喜乐是这样的强烈，可是真的好像经过了死而经验到的，而这一个喜乐非常非常的强烈，非常非常的多。第十六节，犹太人终于得到了光明、喜乐、幸福和荣耀。第九章的第一节，那一天也是犹太人的敌人原想歼灭犹太人的日期，却变成了犹太人制服敌人的日子。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愿意俯听人的祈祷，使得这一个死亡变成了他复活的丰富跟圆满。这一个死亡跟丰富的圆满，让我们再翻到腓立伯人书第三章，腓立伯人书第三章第十节，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人，我们该有的而且单独愿意的，把一切当作废土都抛弃的，就是愿意认识基督以及认识他复活的能力，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我们的主自己经过死，那么我们也愿意参与他的苦难。以斯帖并没有自绝于外，凡是我是王后祸不及我，我不要讲就不会有问题，他却愿意选择了受膏者墨西亚的苦难。我们也是这样的选择了墨西亚的苦难，摩西也是选择了墨西亚的苦难而轻视了世界的荣华，在埃及里的享受，而选择了基督参与他的苦难，与他相携的就是这一些人。羔羊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着羔羊，他们要在锡安圣山上与主同在，经验到他的大获全胜，相似他的死， 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我们这个希望是有把握的，也是没有把握的。这个没有把握是因为得到了才知道，可是得到了要死才可以得到。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会复活，得胜的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不论我们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步，凡是成熟的人，第十五节，都是怀着这种心情。即便你们有别种心情，耶和华要将这种心情启示给你们。这一个心情，也就是第十三节，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夺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有在这道路上谦逊的道路。不要想说你不复活我，复活谁啊？你不用我，你用谁啊？不，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一定要用我。他用你是对你的恩典，他用我是对我的恩典。你只要用我是你的恩典，你不用我也是你的恩典。你喜欢用谁就用谁。他用了以斯帖，他用了摩尔德开，他用了以色列的众百姓们都三天三夜的禁食祈祷。神有没有纪念他们的祈祷？有。我们也要纪念神要成就的事，我们要为圣徒们他们蒙受神的旨意献上恳切的祈祷。我们要望进背后，只向着我前面奔驰，为达到目标，为争取天主在基督内召我们向上争夺的奖品。这个奖品是什么？与他一同为王。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从此正义的光明为我们准备，是有一个代价而得到的奖赏赏报。第十六节，不拘我们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仍应这样照样的进行，就这样的进行，这样的进行，这样的进行。神要准备我们，当他把我们准备好时，我们会惊艳到这个死亡跟他复活的得人。好像死了是死亡的压力，可是我们不爱惜我们的生命为把持不舍的。纵使我们的主不救我，那三千年也说我们仍然不拜偶像，情愿在火窑里被焚烧被祭奠。可是神就在寻找这样有信德的人，就是我们。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很多很多有信德的人，从前面就一直讲下来，从亚伯尔、亚巴郎、若瑟一直讲下来，摩西以及圣徒们，他讲了很多很多这些圣徒们。这里也讲到了三十五节，有一些人他们受了拷打酷刑而不愿意接受释放，为获得更好的复活。他们不愿意否认基督的名字而不被拷打而不被受苦，他们选择了经验参与墨西亚的苦难，相似他的死。这里讲到了说为获得更好的复活，另有些人遭受了凌辱鞭打，甚至于锁押和监禁，被石头砸死，被锯死，被拷问，被利剑杀死，被披着绵羊或山羊的皮到处流浪，受贫乏，受磨难，受虐待，世界原配不上他们，他们睡在旷野、山岭、山洞和地穴中漂流无定。因为他们所纪念的、所寻找的不是这世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他们在世上是侨民跟旅客。前面讲说他们所寻找的是一个更美丽的天乡，第十六节，他们如今所渴望的实在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及天上的家乡，天主的国度。在这世上他们明认，第十三节，自己只是世上的外邦人跟旅客，就是侨民跟过客。但是他们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他们知道他们寻觅的是什么，也就是他们是为了神摆上了一切来成行神的旨意。他们就是这一些要经过复活以耶稣一同为王的这一些圣徒们。第三九节，这一切人虽然因着信德获得了褒养，这些人上面提到的十一章提到的 好多好多的人都因着信德获得了褒扬，但是没有获得所恩许的，就是这一个恩许的天乡天国，他们还没有得到。第四十节，我请哪一位念一下？
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事，这一个更美的事，也就是以致没有我们，他们绝得不到成全，因为我们都蒙召在神的使命里，我们奔跑前面的赛程，好像一个接力赛一样。那么有跑第一棒的，有跑第二棒的，有跑第三棒的，不论前面跑得多好，如果最后一棒不跑，成不成全？不能成全。只有最后一棒都跑好，全部整体的就是得那一个赏报。所以圣徒们他们跑了他们那一棒，以斯帖跑完他的棒没有？跑完了。我们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环绕着我们，我们有众多如云的见证人，有如天上的星辰，天上的云彩，就是这云彩环绕着我们。而且主的得胜的这一些圣徒们有如宇宙的明星，天上好多的星照着我们，给我们榜样，给我们鼓励，给我们方向，也给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这样奔跑。如果你是跑最后一棒的，你会不会关心别人怎么跑？会，你一直关心，一直关心，也在准备，也在准备。当你真的擅长跑的时候，就正式开始了。当你还没擅长跑的时候，有十二个月的润身期，让你变成了一个可以在那一个时刻 for such a time like this， 就是为了现今的这一个时刻，正是为了这个时刻，你会摆在那里，大家看着你，大家为你加油，你要跑这一棒，而这一棒使得全部的成全才得到。在创世以前，神就呼召了我们来到这世上，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说的。在还没有创造这世界以前，神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派遣的，我们不是偶然的。尽管今天也不是偶然的，是神命定的，是他给我们的善功，他给我们今天的光跟启示，明天的光跟启示，每一次的光跟启示，这一系列今天是第24次，有了24次的启示跟光亮。我们要因他而活，我们要活在他的命定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这一个位置，谁知你之所以涉及天国，就是以斯帖第四章第十四节莫德开所说的，谁知你之所以涉足朝廷，也就是谁知道我们今天所以涉足最大的国天国，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不正是为了现今有的一个机会，神要我们所成就的吗？而这危机，也就是世界的败坏，可是神要兴起他的工人，在这普世被黑暗所笼罩的时刻，以赛亚先知书60章第1节，兴起吧耶路撒冷，因为上主的荣耀要充满在你的身上。在这一个仇敌在做哈曼要杀以色列子民时，他们都在死亡的权势下3天3夜的恳切的祈求时，不知道活不活得下去，很快的好像就没命了。但是这3天3夜的祈祷也准备了他们依视神的心，也就是进入复活的能力之前的一个炼净。神就在用一盆炼净的火要炼净所有的人，因为他要让我们的信德经过火的炼净，就比极纯的黄金还更可爱炼。而且他已经准备好在末世的时候，他有更大的能力要彰显让我们支取。即使我们落在患难里试探中，要认为是大的喜乐，大的喜乐，因为有大的得胜。感谢神，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得以来到 这一个最重要蒙恩的时代，是你派遣我们来，我们要跑众圣徒跑的这赛程。他们忘记了背后的一切，双目只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他前面的赛程。我们也一样的抛弃一切，把一切当作废土，只为寻求认识你，成为我们的至宝。我们看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是的，主耶稣，我们要忘记背后的一切，全心全意全力的寻求你，看着你奔跑。谢谢你，你就在前面等候着我们，你就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经历这场赛跑，我们必须跑到终点。你给我们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打完。我们得以涉足在你的朝廷，你的天国，因为你召叫我们奉旨，把我们摆在这位置上，来完成这最后圣徒的最后的一半，好使得众多如云的见证人，他们也在天上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他们也在祈祷中协同我们。是的，主耶稣，我们靠的是你的恩典，我们不是靠着律法而称义，我们却是靠着你的恩典而活着。我们得以来到你召叫我们的位置上来奉旨，全是由于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轻看仇敌的作为，当当独独地注视着你，来完成你的宠召。请看，我们都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诚信的旨意，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圣名，就是为了跑着这幕后最重要的一棒。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你已经召叫你得胜的这一群属于你的军旅，要打这最后的征战，要跑这最后的赛程，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恳切的祈求，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完成你的宠召，让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命定，我们就要把你命定的每一个宠召，在你指定的时刻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来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也把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光消化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在你的光中生活行走，让我们在你的光中，你准备我们在行物的祈祷里，在你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里，你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认识你对我们的宠召，认识你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甘饴，认识你复活的能力。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哈嘎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杜噜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达拉伊达拉伊达拉伊杜咕噜伊呀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哈嘎达伊达拉伊达拉伊达，哈嘎巴拉伊达嘎拉伊杜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拉伊达拉嘎拉伊达拉伊达，哈嘎达拉伊达拉伊达拉嘎拉伊达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